好，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哈、哦，真的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实体的聚会。所以呢，我刚刚就在想要跟大家讲一点点，就是如果你在屏幕上你看不到实体聚会，然后我今天看到的事情，我早上一来呢，我就看到了 Teresa 在弹琴。那大家知道 Teresa 其实之前怀孕生孩子，所以她有一阵子没有在弹琴，所以今天早上看到她，哇，你付出了，很高兴。然后我后来走一走就遇到 Wendy，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跟他讲我们家小孩最近因为坐 bus 坐火车需要被绑在需要戴口罩，然后你知道小孩子真的很夸张，他们就是戴完然后就丢掉，所以我们家每天就是两个大的四个口罩四个装，一个礼拜20个口罩，你真的像烧钱啊。所以我就跟 Wendy 说啊，我很心疼，你知道他怎么样，他当场就拿出一包口罩给我，哎，我刚好有你就拿回去。然后我一来的时候遇到君慈牧师，然后遇到 Sarah， 他们就给我一个拥抱。那我真的觉得实体聚会真的取代不了，那不是线上聚会你可以感受到，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线上聚会感觉到那个真实的拥抱，感觉不到弟兄姐妹对你爱的 support， 看不到在服侍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 passion， 那个东西是看不到，在网络上看不到的。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如果可以还是要来参加实体的聚会。好，感谢神，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何等感谢你，主要让我们能够参加这样的实体的聚会，可以恢复正常的聚会，可以感受到你对我们的爱，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主耶稣，求你就来帮助我们，主啊，你在这个时候你的圣灵，求你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主啊，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的话语要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2年前呢，美国的福音派的研究机构巴纳集团就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他们发现这一代青少年没有办法成为基督徒信仰上最大的阻碍。我没开，对不起。好，最大的阻碍是对善良的上帝为何容许邪恶存在的质疑，也就是他们无法相信为什么基督徒口中所说慈爱的上帝会允许坏事情的发生，恶势力的存在，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信主，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矛盾无法理解的事情。我想不只是青少年，许多的成年人也曾经历这样的疑问。就像美国发生911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问上帝在哪里，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可怕的事情。那前几年我自己就经历了一段生命的低潮，我一个很亲近的亲人在他的壮年期，有妻有女，经济充裕，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自杀了。那我在澳洲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非常难过，觉得是不是我们不够细心，所以没有在我亲人最需要的时候能够拉他一把。而且明明回来澳洲之前我才见过他，他真的都看起来很好，所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样的发生。而且因为他是自杀，所以对家人来说特别特别的难过，所以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感觉我的生命是被忧伤给笼罩，我满脑子都是上帝为什么，而且我非常的沮丧。到底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坏事情的发生呢？如果他照圣经上所说的那样全然的爱我们，怎么会让我们遭遇痛苦和失去呢？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8章1到3节，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这是《使徒行传》8章的一开头。那《使徒行传》前面的7章告诉我们，当耶稣升天以后，门徒在耶路撒冷人数众多，而且非常的有能力，他们彼此相亲相爱，过着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而且他们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所以整个教会蓬勃发展，神的道大大的兴旺，非常的完美。但是在一切都非常美好顺利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 事，那就是他们当中的同工斯提反居然被不幸的犹太人给用石头打死殉道了。斯提反是谁？圣经告诉我们，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而且他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很多的大奇事和神迹，所以根本就像一个神人一样，非常有能力的人。然后他的口才，他的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所以口才也非常好，而且他的外表是好像天使的样貌。所以呢，你可以想象，这样优秀的人，这样大有信心圣灵充满行神迹奇事口才又好看起来又像天使，在众人面前大有能力为主做见证的人，居然被这些不幸的会众给用石头给打死了，有没有？太可惜，超级可惜。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八章的这日其实是一个分界点，这日是斯提凡殉道的日子，这日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光景，那就是原来除了耶稣为福音会被钉十字架之外，门徒也会殉道，所有对福音的抵挡从耶稣的身上开始转移到门徒的身上，而且强度也逐渐的增加，之前彼得被捉了几次都被放出来，但到了斯提凡却是直接被石头给打死，逼迫好像提升到一个地步，连命都要没了。让我们看到教会大遭逼迫，门徒被分散，有一些被关到监狱里，真的是很惨。所以大家的反应如何呢？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这种人为斯提反捶胸大哭，怎么会死呢？这么美好这么有能力的人，上帝怎么会没有救他呢？我们看电视都知道，通常主角都是摔不死打不烂，有主角光环护体的，所以看久了你就觉得好像看恐怖片，因为不管他怎么样惨，被碾过被踩过被烧过还是不会死。但斯提凡却死了，主角光环没有发生作用，像这种我们就叫做什么？叫做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好好的吗？使徒们不是都很充满了信心大有能力吗？为何上帝要容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呢？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想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会看成是一个很痛苦的阶段，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但是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却发现这也是神国扩张的新阶段。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传八章四到八节，请。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好，我们知道主耶稣升天以前他就告诉门徒，也就是使徒行传的一开始第一章，他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境、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人。但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一到第七章，门徒都留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毕竟是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里没有出去宣教的观念，因为圣殿就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所以就算要去宣教，应该也是别人来到他们的耶路撒冷城的圣殿来敬拜神，而不是他们出去。所以他们就都没有出去，他们就都在他们的 comfort zone， 在他们的熟悉环境里。但从第八章开始，从斯提凡殉道的那一天开始，我们看见门徒就怎么样被逼迫，他们就分散，他们就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他们开始走出去传福音，然后我们看见城里就大有欢喜，因为鬼被赶出去，医治发生，救恩临到。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地图。好，谢谢 Ben， 早上真的好厉害，我搞了半天，然后他一下子一分钟搞定。你看到这个呢，是整个一到七章使徒们都在耶路撒冷，就是那个红圈圈。然后到第八章，我们刚刚讲说他们才开始到犹太，因为犹太就在旁边，然后上面一点点就是撒玛利亚。所以到第八章的时候他们开始走出去，但是你知道到下一最后一章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二十八章，我们看到福音，我们刚刚右边那个图右下角，你们看到一个小小的一，那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看的地图，就这么小一块。 可是到整个使徒行传第28章的时候，除了亚洲，福音已经传到了北边的欧洲，还有南边的非洲，整个就是爆炸性的成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本来明明是一个悲剧的，斯蒂凡这么优秀的人死了，就会被逼迫，为什么会变成大有欢喜而且救恩临到的喜剧？关键是什么？我想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人家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遇到不如意事不好的事的几率其实是蛮高的。所以当我们遇到生命中的悲剧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首先我们看，我们必须要改变看苦难的眼光。我们用什么眼光去看所经历的苦难悲剧，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店呢，就卖两种太阳眼镜，一个是普通的太阳眼镜，另外一个是偏光太阳眼镜，所以就是 polarized sunglasses。 有没有人猜得出来这谁是谁啊？猜不出来没关系，因为 Robert 也猜不出来， 他已经是我同学20几年，但还是看不出来。他告诉我，你只要上面 lens 上找那个 P， 我说废话，那这样子上面有写 P 就是 polarized， OK？ 为什么？因为这两种眼镜的外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当你戴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左边这个就是普通的太阳眼镜看的结果，右边就是 polarized， 就是极偏光太阳眼镜。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图呢，如果你戴的是普通的太阳眼镜，其实你看不到池塘里面的鱼。为什么？因为它上面全部都是反光，水的反光。但是如果你戴的是偏光太阳眼镜，你就发现它可以把水面的反光给过滤掉，所以你就可以清楚看见池塘里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去钓鱼，你就一定要戴右边这个极光太阳眼镜，要不然基本上你其实看不到自己在钓什么东西的。所以呢，当然技术也是个问题，其实如果技术不好，那什么眼镜都没样，都一样。 anyway， 所以虽然一样是太阳眼镜，但戴起来其实却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就好像我们在苦难的悲剧中，如果你用的是普通的世界的眼光你去看，你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么倒霉啦，为什么是我啦，你无法理解，然后你会觉得很痛苦很沮丧，因为你看不到里面的宝藏。就像你如果戴的是普通的太阳眼镜，你其实就看不到池塘里的鱼，因为你只看得到水面上的反光。但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用的是信心的眼光，你会看见在苦难中，我们其实比较像一颗种子被埋在地里，一颗种子被埋在深深的黑暗里，好像没有盼望，但它其实不是被埋葬，而是被栽种。被埋葬和被栽种的差别就是什么？就是你里面有没有生命，种子的里面有生命，所以当它被栽种的时候，它能够长出果子。同样，基督徒的里面有耶稣复活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被栽种在苦难的黑暗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出果子。那我一个好朋友一直没有成为基督徒，不管我怎么跟他讲他都没有兴趣，因为他算是那种一切都很顺利的人，所以他觉得他不需要信仰。一直到他在一个月内参加了两场丧礼，一个是民间宗教的丧礼，然后一个是基督徒的丧礼。他告诉我，同样是丧礼，一边是无子枯木充满绝望，但在基督徒的丧礼，他却看到了笑中带泪的盼望。他看到基督信仰里面那个胜过死亡的复活力量，是一种很真实的确据，就是我们有一天在天上一定会再见面的盼望。然后这个力量让他非常的羡慕，而决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们的信仰能胜过死亡，胜过苦难，但是重点在我们有没有去支取。所以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你们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在上帝的眼中，当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看起来像是被埋葬，周围一片的黑暗，但其实它并不是灭亡，而是一个开始，是要结出许多子粒的开始。而这个埋葬黑暗的过程，其实是要为它带来十倍百倍的收成。求主给我们他的眼光，让我们能够看见在苦难中我们是被栽种的种子，我们能够结出果子。 当然按照人的想法，我们可能会希望上帝不要那么麻烦，你就直接告诉我为什么悲剧会发生。而且我们可能都觉得自己其实是还不错的人，怎么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吗？为什么我们会有坏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希望赶快知道，上帝你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去面对我们生命的困难。但神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多急，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想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好像约瑟，圣经旧约的约瑟，如果谁一开始就告诉他，你一生的道路是要被亲兄弟卖掉，你要到埃及做奴隶，你要被人陷害到监狱里，你要被你的朋友抛弃，如果我是约瑟一定吓都吓死，你要我做国王我也不愿意。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神带领他，所以最后他就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而且还拯救了整个国家和民族。那我们家礼拜六早上通常就是小朋友大扫除的时候，因为平常周一到周五他们上课，所以家里常常就是乱到炸掉，因为其实他们的房间真的就是叫做惨不忍睹，就是你看到你就很想请他们直接搬出去的那种混乱。我很感谢我小孩愿意上我让我放，我们是一起同工，但是说真的我也很给他们面子，因为这是礼拜二拍的，如果到礼拜五我再拍基本就乱到门打不开，所以感谢我家小孩好让我，但是我跟你讲乱到炸掉，可是我如果礼拜六早上告诉他我们一起整理呢，然后除了自己的房间还要客厅厕所楼梯共同的区域，如果我礼拜六早上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整理房间，要洗厕所，要洗地毯，要整理客厅，通常他们就会怎么样，就是哇哇叫，然后就直接摆烂什么都不要做。但如果我一次只告诉他们你们先做这个，你们再做那个，你们再之后做那个再做那个，他们就很明显就比较有动力，而且做的品质就会比较好。哇，没有，这叫做杰克真是神奇啊。对，所以当然这昙花一现啦，就礼拜六早上，其他大部分都是像上面那一张。所以你会发现一次一个挑战，最后你就能够全部整理干净。上帝也是这样，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总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他不会马上就告诉你你的人生怎么样，可是当他每一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他就每天加给我们新的力量去面对新的挑战。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完全的信赖他每一步的带领。有一个牧师他就说，当你遇到困难的打击的时候，你不要问上帝为什么，而要问上帝你要我做什么，要相信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人生有美好的计划。另外苦难有时候也是神塑造我们的过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请。
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好，那我们再读一次，因为很重要的经文，好，请。
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好，那经炼的希腊原文其实和 gymnasium 这个健身房是同一个字根，也就是说你穿得很少甚至光溜溜的在健身房接受训练的意思。那当我们穿得很少又紧的时候呢，我们身上哪里的肥肉很多，我们的蝴蝶袖，我们的尾鱼肚，我们大象嘴大象腿，哪里的肌肉很弱其实就会很明显，而且藏都藏不住。所以我不喜欢去健身房，因为就是远看一朵花近看我的妈，很像绑香肠。但因为弱点，你们笑得太慢了，讨厌。但因为弱点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的教练就会拿一个棒子，嘿，你这里不行，你这里不行，有没有？他就告诉你你哪里需要训练，如何来训练，因为看光光看得很清楚。所以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有时候上帝让我们经历的事，教导我们的事，在当下我们可能会觉得很痛苦，其实这是必然的。就好像去健身房的时候，有时候你真的会痛得哇哇叫，有时候你还会痛上好一段时间什么都不能动，但那其实并不是上帝的目的。神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借着经历苦难，我们能够得到益处。 因为在苦难中我们比较能清楚看到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暴躁的脾气、自我中心、残忍、我们的小心、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没有爱心，这些生命品格的软弱平常可能就被我们层层的盖住，好像穿衣服一样被隐藏得很好，别人不知道，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一定清楚，但在上帝的健身房中它就会被暴露出来。记得我和 Robert 刚交往的时候呢，因为要给对方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我常常就是吃东西也不敢吃饱，那如果他问我要吃什么，我就会跟他说水就够了，就是给他一种喝露水就能够活的仙女的印象。然后我讲话也不敢太大声，就是努力要表现出温柔可人的样子。那一直到有一次我开车载着他要去一个我不曾去过的地方，那因为我开车的时候就是那种很紧张的性格，所以再加上是不熟的地方，所以当他在车子上要跟我聊天的时候，一开始我还能够很温柔的好好回答，但到后来我就忍不住大发脾气，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闭嘴啊，你这样一直讲话我怎么开车，你为什么一直讲话，你是有什么问题啊，你头壳坏去了吗，你为什么一直讲话，然后就巴拉巴拉一直下去，然后整个人就是愣住，想说不是温柔可人的仙女吗，怎么变成可怕凶悍的母老虎。等到我停好车，我一下车看到他的表情就像那个小媳妇被骂被虐待的表情，我才发现糟糕，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马脚露出来。所以你知道吗，我喝了几个月的露水，结果一次开车然后整个就破功，我就只好一直一直跟他道歉，请他原谅小女子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然后还好感谢神，又是一个 magic， 真是太神奇，他没有被我吓走。所以我真的奉劝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们在交往，请你一定一定要看看对方在压力下的反应，因为有可能会吓到你，就像我那时候吓到我的老公一样。但感谢神，上帝一直不断的改变我们，虽然有时候真的必须要透过那种很痛苦的过程，但最后一定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所以你会发现健身房的老板通常在健身房就是放这一组图，因为这样大家才会有目标，训练中痛的哇哇叫只是过程。同样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的目标是要结出美好生命的果子，因为那才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不要只定睛在过程的痛苦，要信任我们的教练。第二，我们相信神的手仍然掌权，我们要相信神掌管一切。其实有些事情是我们想不透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有他的主权，他要做的事一定会成就，只是神会有他自己的时间方法还有目标。就好像圣经中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当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要全国的百姓都去拜那个金像的时候，然后不拜的人就要丢到火窑里，这三个人愿不愿意啊？不愿意。他们怎么告诉尼布甲尼撒王呢？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中救出来，既或不然，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这真的是很大的信心，而且是很不容易的宣告，因为他们前面面对的是火窑，不是冷气房啊。他们在表达的就是即使上帝也许不救他们，他们也要持守他们的信仰。结果神有马上搭救他们吗？没有，不但没有，还让生气的国王把火窑加热了七倍，然后让他们三个就这样给被丢进了火窑里。我想很多在旁边看的人一定无法理解，而且觉得很失望，这么大的困难，这么忠心的仆人，为什么上帝没有救他们？好像就有时候我们在很大的困难中，我们会感觉上帝都没有帮助我们，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上帝虽然让他的三个仆人被丢到了火窑里，他却亲自与他们同在，火窑里就出现了第四个人，也就是上帝自己，使他们毫发无伤，连烟味都没有，以至于连尼布甲尼撒这个外邦的王都忍不住赞叹说，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教会今年的主题是 刚强壮胆。在旧约圣经中其实总共提到过三次个人的刚强壮胆，一个就是上次军事牧师告诉我们的约书亚，一个就是所罗门，另外一个就是所罗巴伯。那这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也就是在他们之前都有一个很优秀的第一代领袖，而这些第一代领袖并没有完全完成上帝给他们的意象。约书亚的前面是摩西，摩西并没有进入迦南地，然后所罗门的前面是大卫王，大卫王虽然非常想盖圣殿，但他只能准备圣殿的材料，而所罗巴伯他被上帝呼召要建造第二圣殿，因为所罗门所盖的第一圣殿那时候已经被巴比伦给焚毁了。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摩西、大卫王或者是第一圣殿，他们其实代表以色列非常辉煌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成功的榜样。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些承接的第二代领袖有多么的不容易，因为前面的太好，后面的压力就很大，然后又很孤单，因为第一代领袖已经不在了。但感谢神，上帝给这些二代领袖都是同样的应许，那就是我必与你们同在。即使第一代领袖不在了，可是神却亲自与他们同在，因为上帝的手仍然掌权，意象是上帝给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上帝的工作。不论环境如何转换，神的心意一定会成就，重点是我们有没有相信，而且愿不愿意与他同工。我们都知道1503宣教网络是首博君慈牧师夫妇开始建立的，那认识你牧师的人都知道他是神大大使用的牧者。教会从一开始只有几个人的小阁楼祷告会开始，到现在我们有三个堂200多人的聚会，以及海外许多过去我们的会友，神透过李牧师夫妻的服事真的很大的祝福我们的教会。那我因为在教会最久，所以我长期跟李牧师相处起来，就觉得李牧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牧者。就是你跟他说 A 原本可能预期他会回答你 C， 但他通常会告诉你，我说错了，就是你跟他说 A， 他以为他会告诉你 B， 但最后他就告诉你 C 一个更好的答案。而且李牧师非常的认真，真的是为神的国连命都可以不要的那一种认真。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想，我觉得透过李牧师的带领，我们的教会真的会很兴旺，也许真的有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成立10个堂，而我也很高兴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所以就连牧师得到癌症的时候，我都觉得一定会没事的，因为神这么重用的仆人一定会活得长长久久，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所以去年牧师过世的时候，我真的无法理解，我觉得怎么可能，工作还没做完呢，时间分堂的意向现在还不到一半呢，牧师这么早就休息会不会太夸张？虽然我相信你牧师到天堂，天使应该是列队欢呼的，可是我们怎么办？1503怎么办？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感谢神，每次准备讲到最得着的永远是我真是自己，但我跟你讲我压力真的很大。 Anyway， 最得着永远是我自己。当我准备讲章，看到使徒行传8章1到8节我们刚刚读的悲剧变喜剧的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神再一次提醒我要跟他的心意对齐，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是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1503是耶稣重价买赎回来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一定会做成他的工作。过去我们可能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我们聚焦在自己是不是得到什么，但当困难临到的时候，就是我们新的季节。也许我们会难过一阵子，我们会舍不得一阵子，就像我以前常常会想，如果牧师没有生病，是不是一切就会很顺利？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困难，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就会不一样？但上帝永远掌权，他永远不会失败。相信神会继续透过君慈牧师5重3堂负责各组同工，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亲自与我们同在，与他的教会同在，就像神与约书亚、所罗门、所罗巴伯这些二代领袖同在一样，神的手仍然掌权。阿们。好， 第三，我们要恢复与神的关系。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那时候有19个恐怖分子，他们就挟持 hijack 了美国的4架民航机，然后就撞毁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塔和五角大厦，总共有大约3000人死亡，包括87个不同国家的公民，死伤非常的惨重，损失是数千亿美元。我想我们当中很多超过30岁的人应该都很有印象。我那天去查的时候发现，其实这件事已经发生在20年了，可是你会感觉它有这么久吗？好像才前几年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太震撼，太深刻了。所以这件事就造成了美国甚至全世界极大的恐惧还有伤痛。那时候就有人问葛培里牧师的女儿葛安妮牧师，她说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会让911这样的悲剧发生？然后牧师就回答说，我深信神跟我们一样为此事极度的痛心，但我们在这些年来将他从学校中赶走，将他从政府内踢走，将他从我们生活中踢走，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又要问他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有权质问神为何不保护我们？那英文是他的原话哈。苦难其实是让我们重新检视与上帝关系的机会。上帝在你的生命中到底是什么角色？是你有需要的时候才找他，平常放一边，还是他真的是你生命的主宰？当一切事情都一帆风顺的时候，也许没什么差别，你跟上帝什么关系，甚至你有没有信仰没什么差别。但是在遭遇苦难的时候，基督徒能够相信神虽然容许灾祸的发生，但他的心意绝不是叫我们灭亡。好吧，我们一起来读经。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
在一切灾祸悲剧的背后有上帝的心意，神至终的心意是要恢复我们与他的关系，他要恢复我们在他面前的地位、权柄、丰盛和荣耀。因为在我们犯罪堕落，人类犯罪堕落的时候， 我们跟上帝说，我们不要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生命中的平安、喜乐、爱、圣洁就被魔鬼给偷窃、杀害、毁坏了。而灾祸的发生正是要提醒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他呼求，向他祷告，他乐意帮助我们恢复我们夺回被魔鬼给拿走的。我爸爸在我阿嬷过世的时候，我爸爸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当我爸爸信主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只要想到我阿嬷，他就非常的难过，他觉得自己为什么不能早一点认识神，以至于失去了向我阿嬷传福音的机会。那有一阵子他甚至觉得他要带着这个永远无法挽回的悔恨过一生，因为他常常会做梦，梦到我阿嬷。而当每次我爸爸这样想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他呼求上帝帮助他把那样子的罪疚感从他的生命中拿走。后来很奇妙，我爸爸发现他开始对别人的父母有负担，他对老人家有负担，他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特别会向银发族，就是老人家传福音的教会。有一次他们甚至为年龄加起来超过400岁的5位老人家受洗，每个都是80几岁，而且中间那个是96岁、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那里是客家地方，所以老人家很不容易改变他们的信仰、上面就是我爸爸，非常的开心，感谢主，本来是生命中很悔恨痛苦的悲剧，却在神的手中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不要白白受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呼求他，他就要应允我们，恢复夺回我们所失去的。所以让我们整理一下，当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改变看苦难的眼光。神的心意乃是要让我们借着经历苦难而得到益处，结出生命的果子。然后不管多么无法理解，我们确信神的手仍然掌权，因为他永远不会失败。最后，苦难是我们检视与上帝关系的机会，透过祷告我们要重新恢复与他的关系。那最后呢，我要分享 Laura Story 的故事。 Laura Story 是美国的一个福音歌手还有词曲的作者，然后他出生在美国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所以爸爸是心脏科医生，那因为父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从小就在教会中长大，但他呢却没有跟上帝有什么个人的关系。因为家里很有钱，再加上他各方面都很顺利，所以 Laura 基本上就是一个开着跑车到处 party 念音乐系的年轻女孩，一直到发生了一次让她的手腕骨折而必须暂时休学的意外，才让她痛苦的重新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于是她就回到了教会，然后参加了一个去蒙古短期宣教的一个事工，而且在蒙古的大草原上，在那样苍茫的环境当中，她就第一次祷告，愿意把她生命中把他的生命交给神，让神带领，而且他也决定要一生要跟人分享上帝的爱。后来他就结了婚，那夫妻两人都在教会是很热心的同工，但是新婚不到一年，他的先生 Martin 就发现自己得了脑瘤，就是 brain tumor，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病，而且是晴天霹雳。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很年轻，所以他们很觉得怎么会得那么严重的病。所以一开始 Laura 很恐慌，而且她很愤怒，她觉得他们那么热心的服侍，为什么上帝没有保护他们。然后当她再但她感谢神，再一次想到了十年前她在蒙古大草原上的祷告，她就跟上帝说，主啊，我知道这是你给我和 Martin 的试炼，我也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我很害怕，但我相信你的爱，帮助我在试炼中能够每一步都跟随你，让我在 这一场考验中可以荣耀你。所以他们很快就决定要动手术。但是虽然手术成功， Martin 却有失忆、记忆衰退的这个后遗症。手术后两个月的一天， Laura 就像往常一样照顾的 Martin， 但 Martin 因为妄想症发作，因为他的 brain 受伤，他就看着 Laura 就好像看陌生人一样。而且更夸张的是，等到护士一来， Martin 居然告诉护士 Laura 要破坏他的治疗设备来伤害他。所以没办法，因为 Martin 很坚持，护士就只能请 Laura 暂时先离开。而在那个时候， Laura 心中的委屈一下子就爆发了，他想到自己这两个月来尽心竭力的照顾 Martin， 两个月来没有睡过一次床，没有工作，没有见过一次朋友，却换来这样的待遇，所以他就忍不住对地跪地痛哭，向神祷告。就在这时候，他感觉到一个极其温暖充满爱的声音，上帝很清楚地告诉他，我的孩子，这不正是我每天对你做的事情吗？我爱你，我照顾你，我是信实的，但你却一再地怀疑我，即使是现在你还以为我要伤害你。这些话就像一道光照出了 Laura 内心的苦毒和骄傲，她心里向神呐喊说，是的，主啊，我就是这样对你的，你爱我，照顾我，救赎我，而我却怀疑你的良善。那次祷告以后， Laura 被神的爱大大的充满，她再一次重新得力，而 Martin 的状况也越来越好。后来有基督徒专辑的制作人，他就邀请 Laura 把她受苦的经历能够写成歌曲来分享。她原本不愿意，因为 Martin 很需要人照顾，但是后来她顺服，然后她做的歌曲 Blessing 就获得了第54届格莱美奖的最佳当代基督教音乐歌曲奖。而且上帝后来也很奇妙，本来不会生给他们四个孩子。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Laura Story 做的这首歌 Blessing。
Pray for blessings, we pray for peace, comfort for family, protection while we sleep. We pray for healing, for prosperity, for your mighty hand to ease our suffering. And all the while you hear each spoken need, yet love is way too much to give us lesser things. 'Cause what if your blessings come through raindrops? What if your healing comes through tears? What if a thousand sleepless nights are what it takes to know you're near? What if trials of this life are your mercies in disguise? We pray for wisdom, your voice to hear. And we cry in anger when we cannot feel you near. We doubt your goodness, we doubt your love, as if every promise from your word is not. Nights, all your mercies in disguise.